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刚找半天，一张条子都没有。也就是各位告诉我说你们都没问题了，所以我们这堂课也可以在今天告段落。4月17号就按照表定的课程，进行这个解生命经的续讲啊，续讲。那今天呢，再问一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想要关于这堂课程的啦？不关这堂课程的呢，还是可能找别的时间？关乎修唯识观有关的问题还有没有？好，总不能忘到下课嘛，我还是准备了一些东西，等于对于修止观这件事情，墨学就依着修唯识观的方便呢，跟各位再做一次抉择跟补充。那么上次墨学所做的抉择是依着摩诃止观最后的十乘观法，那么摩诃止观也是妙净长老他交代啊，学人不只是我哈，所有跟他学习圣道的人呢，一些这个必修的法要，可以说是最后总其大成的关键呢，那个心要可以就是摩诃止观。那么在摩诃止观当中呢，他所修的三昧呢，其实就是法华三昧。所以我也常常提到法华三昧里面核心的关键，就是天台藏通别圆圆教里面，不共的心要。就是无悔法，这无悔呢，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忏悔六情根，随喜功德，好吧，劝请如来，随喜功德，发愿，回向发愿，这五个。那么这五个呢，可以说是修一切法的关键。那么至于真的怎么用呢？我想可能还是要去找法华三昧的讲解啊。墨学曾经在以前礼拜五的课程曾经也讲解过，在礼拜五的课程我等于也是于学习论把修止观的法要呢整个比较详细的做抉择，有对治的部分，资粮正行的部分都有提到。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我们用摩诃止观最后的十乘观法，上次呢讲了十乘观法的第一个就是不可思议境。那么今天要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总结，所以我虽然以下这一小段的叙述呢，把所谓的不可思议境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在十乘观当中的第一个法要呢，就是以不可思议境呢，不思议境为所缘。那么这所缘从哪里下手啊？各位回忆一下，从哪里下手？从蕴界处，对不对？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生命境界。生命境界，有一位电视上弘法的法师呢，他经常爱讲说，我们不要用大脑思考，我们要用生命来体现啊，或者来弃证这个实相。那么其实我听了他说半天，我实在是听不出来何谓生命了不过就佛法来说的话呢，生命其实就是蕴界处，不要离开蕴界处的观察跟思维，就是不用我们所谓生灭心凡夫的推度，也就是他老人家所谓的大脑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蕴界处之外去寻找法界的真实，其实呢都叫做外道，都叫做心外求法的人。所以他那位法师是没有这样定义不过这个就是墨学我个人对于所谓生命境界的定义。我们其实就是要去发现这个生命境界的实相，而生命境界的所缘呢，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五蕴就是这一念心同时的能源所缘，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法。那么十二入呢，就是内六根对外六尘。我们去不妨思维一下，为什么六根对六尘就一定要生出六识呢？六识是怎么生的呢？ 它是原来没有，后来变有，还是这个六根是父，六尘是母，然后呢，这六识是儿子呢？这当然是细论哦。不过当然有佛陀的教导，这是属于十二入。那十八戒更包括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如果你要把一切的真理实相啊，脱离这个生命的境界呢，去寻找一个哲学，一个纯粹理性科学思维的命题呢，这种命题我们都以为那是理性的，那是客观的，其实在佛法的观念来讲，这种思维都是脱离生命的，脱离实相的，是在心外求法的，任有一个离开蕴界出之外的实相跟真理，以及呢真正透彻实相的哲学命题或者是科学命题。那么佛法的观念里面呢，就告诉我们除了蕴界出之外，我们今天所在的法界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蕴界处包含盖锅通通包含了。所以你以为蕴界处之外还有什么实相可得，那么是外道的心态。那么蕴界处就是什么呢？就是常常如来藏学者经常来讲的一念心。那么摩诃止观也依这个说法，就是所谓的现前这一念心。而这一念心不能说是真，不能说是妄，不能说是染，不能说是净啊，但是呢你能观察的相却是由虚妄了别事所变现的。所以呢我们说蕴界处是什么呢？蕴界处简称是现前一念心，而这一念心呢是虚妄分别事，是虚妄分别事，不是所谓的真心。如果我们把这一念心就直接当以为是真心的话，那就真的是不修不正了，对不对？那么佛陀是自然成就的了，不假修正。虽然到果位的时候的心态是这样子哦，不过在因地凡夫来讲呢，我们不应当界定，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一念心是真心啊，是所谓的真心。如果你再给他称一个真心的名字呢，这真心还落一个妄分别啊，还落个妄分别。可是就这一念心，在因地是虚妄分别，而到了果地的时候呢，它又体现真如。那这种不二的现象就显现出所谓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不思议不思议，其实就是叫你思议这个不思议，懂我意思吗？不思议不是一个抽象或者是理性思维的命题，不是有个东西离念离分别有一个东西，而是这一个能念能分别的，它是心，也是心所缘的境，它是尽智一如的。这种东西在因地它是妄，在果地名强作名为一个真。那这种说起来很矛盾的东西呢，我们很难呢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或者是在各位没有气证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一起把它搞明白的。所以呢姑且名之为叫做不思议境。所以不思议呢，各位以后就自动把它转成这三个字，变成心境。所以观不可思议境就是观心境的意思。哦，不要把它讲那么玄，它的世俗地就是心境。那因为这念心呢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是不能够用任何的名言去论断它是一种什么特性，对不对？它是一种说是一物即不众的状态。所以我们称这个所缘呢叫做不思议境。那么这里面呢就包括十重啊，十重的所缘，从蕴界处开始，而蕴界处是虚妄分别的所依呢，所以它自然而然一开始去发现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相状？烦恼，对不对？那么从烦恼以后呢，它会烦恼是心的病的哦，然后呢身体四大的病呢就叫做病患境啊，会有四大不平等的相会出现。那么如果四大也无法解释的毛病呢，我们通称就是先业所感的啊，先业所感的业相境啊，业相境。那么最后一念障碍成圣道的关键就是魔事啊，魔事。而魔其实讲呢有四种魔，对不对？有四种魔。那么前面呢烦恼境指的就是烦恼魔啊，指的是烦恼魔。那么这边呢还另外指的最重要指的是什么魔啊？那个病患境其实是最就近的病是什么病？ 死，所以死魔已经在病患境包括了。还有什么魔？天子魔，天子魔就是无法解释的，可能是现福报，可能是现障碍，这些呢，通通归到业相境里面。最重要的模式是什么魔？我们上礼拜讲的五蕴魔，色受想行识。如果你到了最后一念成圣道的关键，你还只维系的五蕴镜像是实有的，不管它是清净还是染的，不管它是恐怖的还是和蔼可亲的，如果你不认得这一切就是五蕴所现的像的话呢，那么你五蕴魔还没有克服。当你能够扶住以上这些境界，就是前五个了啊，你知道一切都是心境所现，那么心境所现最初的像是烦恼，然后呢身体的境界就是四大的病患，然后呢不能解释的就是先业所感的业相境啊，以及五蕴的魔境。如果你知道前面这五种心境所现的种种相呢，如果你能够扶住不起的话，那种状态呢我们称它为就是禅定境啊，禅定境。禅定呢是清安乐的，心能够专注在所缘当中，专注在所缘当中，那么有一念明觉性，所以这一念心它极静，可是它能照，它极静它能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没有闻思熏习的理，圣教那的理在阿赖耶识当中的话呢，你自动心中呢是不会产生出智慧的啊。所以呢就开始要有第七个，如果你以为自己有一个知见，那是知上立知，所以就会有第七个所谓的诸见境啊，种种的知见会在心地当中流露出来啊，会觉得自己有见地。那么这些东西呢总括前面七个，其实都叫做一种有所得的心态。那么我们把这种有所得的心态呢称为叫做增上慢。其实增上慢正确的定义是没有正你说正，没有得你说得，那其实呢就它的体性来讲呢就是有所得。所以墨学比较不会去讲增上慢，我比较用增上慢呢解释而且定义它为有所得。那么如果你得一个烦恼不起的涅槃，你以为这种涅槃是可安住之相，那你们就堕在第九个二乘境。二乘境，如果你出于涅槃，你也愿意去帮助大众把你这一念解脱的道次第理论跟方法交给一般的众生，你还有一个我度众生我在讲法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菩萨境。所以真正菩萨者要真正远离两种我，人无我法无我，烦恼障所执障，能够远离这二障二执所发的心才是清净圣意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如果还着相，那么这是第十种菩萨境要除遣的对象。那么一重的除遣，一重的除遣，所以我们把重重除遣境显现无所得，这个结果呢称之为叫做般若蜜。如果能够把这十个境搞清楚弄明白，你心中所升起相应的智慧，我们称之为叫做般若蜜。那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而这个智慧呢不离这十种类的境啊，不离这十种类的境。那么以上呢这十境一个一个都是借着这一念，就是现前这一念妄心啊所变现，从粗到细，伴随着我们的道次第的成长，它会呢次第乃至于会一心变现顿现种种法相啊。那么这种不离心的境界我们真的要观察啊，真的要观察，而不要去参与，随之取向造业，啊，取向造业。所以以上呢，大概就是用这十乘观法第一个啊，观不思议境的十种所缘，让各位来体会。唯识呢，其实就是一种观察的角度，它用唯识二种种、三种法则、三种道理、三种理论的观察基础。用我们这三种理论基础来观察这一切境，无有所取，也显现没有能取，远离恶取所显现的平等真如，那是我们今天要契入 根本无分别智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像二乘指证涅槃，也不像啊一般所谓的方广道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无修无证自然得的境界，那么就雷同于一般的自然跟顺势外道之所为。所以呢，真正有修有证，但是也体现无修无证，能够了别种种差别相，却也能够通达这个差别相是无分别的。所以就是离一切的边，显现无颠倒智所行的境界。所以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修行，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看的话呢，其实就是离倒、离了、颠倒。如果你能够离颠倒，你就能够弃证就近的无上大波涅槃。而颠倒有一个倒吗？因为没有证嘛，对不对？什么叫做证？什么叫证？你立一个证，所以才有倒，对不对？那什么是倒？有所立，有所得，有所求。你只要从有心中求，有相中修，对不对？那么你就会有倒，你就会有倒。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不起颠倒的观察，不起颠倒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要能够起不颠倒智、无颠倒智，那你必须把你的心先调伏在一种状况，那种状态叫做无善乱的状态。所以无善乱跟不颠倒两者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如果你在散乱心的情况底下，你说你今天的能观智是不颠倒的，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呢，无善乱就是指不颠倒就是观。我今天呢取了阿弥陀经呢，我念一段文，你们熟阿弥陀经的学长呢或许也非常熟悉有这段文。这段文是这样子的，我取中间一段啊。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段话约我来说，就是要懂得一切的修行要先从资粮道下手，对不对？没有信愿行三资粮，对不对？没有闻思闻熏习的正念资粮，乃至于没有福德的资粮，你根本不可能入道。所以这段话就可以判作修行五位的资粮道。你一定要确认这件事情，因为佛法关键的几个基本法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缘起的法则。经上也说佛种从缘生，也就是必须要缘成熟、缘具足，才有办法成就彼法。彼法者就是佛种。那么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国当然就是阿弥陀佛国，就是就近佛的报土，那么也就是要去那边成佛的意思。那么这个成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下手处呢？就是从积极善根福德因缘下手，这个一定要从有下手，这个叫做有生。如果你没有一个善法欲，你不起一个求法的心，你不想一个依善治世的心，对不对？你不想起一个利益众生的心，你不想求一个调伏烦恼的心，请问你依何而入？你依无记心入吗？我就不知所以的就入了，哎呀，一个法堂，不知所以的听了一个善知识，不知所以的突然开悟了，会用那种无记因缘开悟吗？不会。这些当然是一切从资粮道开始，是以有心中求。这种有是有为者亦若是的有，是一种将相本无种的有。佛他已然成就，我为什么不行？如果我不能成就，他就是狂惑于我，对不对？他为什么说众生皆有佛性，对不对？如果他不是狂惑于我，我应当将相本无种，有为者亦若是才对。所以一切入道一定是从有心入道，而这个心当然不是什么，不是利养名闻，对不对？不是种种错误的发心，所以一定是以发心入道。所以在此我稍微离开阿弥陀经，回到摩诃止观的第二个 前面的十个境，刚才所讲复习过的那十个境，就是观不可思议境。而第二个摩诃子观最后的啊十乘观的第二个，就是要真正发心。发什么心？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心呢？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在摩诃子观里面呢，称这种四弘誓愿叫做无作四弘誓愿。无作是有没有作？有，是无我无我所的作。无作是要这样解释，不是说我不去做啊、哦，我发了一个烦恼无边，把烦恼无尽誓愿断，可是我不用断，那当然要断哦，当然要去断哦，你要修能对治的法去断所对治的烦恼啊，这些当然是有啊。可是你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我去脱，不是为了我得什么利益而做。所以四弘誓愿非常重要。如果你去读《法华涅槃》，那《法华三昧》，《法华三昧》它的忏本当中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你去拜《法华三昧忏》，不是为自己而拜。《法华三昧忏》里面很清楚的，其实，在大悲忏的忏仪轨当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可是很多讲解忏本的人都忽略这句话。什么话呢？你拜忏要用什么心拜呢？这边我取了一个经文，他说啊，你要拜法华忏，要拜到什么地步？要常时昼夜六时，普为一切众生代修法华忏，是用这种心入忏场的，就是那个拜忏的场。我再讲一遍。是要能够常时昼夜六时普为一切法界众生，记住啊，还不是说不是界而已哦，啊，是普为一切法界众生，记住啊，代修法华忏，不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了自己往生佛国啊，不是为了我今天要解脱啊，不是为了我今天要证涅槃啊，不是为今天我要修证一个般若啊，不是。是为一切众生，这个叫做无作四弘誓愿，发这样的心才叫做真正发心。试问我们今天拜忏做得到做不到这一点？你心中没有苦，你会去拜忏？你今天没有碰到一点障碍，你会去拜忏？你今天碰到一点苦，碰到一点障碍的时候，你是马上就思维，哎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这么用功都会这样子遇到障碍了，那些不修行的每天不就一直在大苦当中而不知出离吗？这种心要立刻出来。所以真正发心在这里要花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叫做改心呢。你心不改，说心就是思维的习惯，你不要把心讲得很抽象，就是思维的习惯，这种起心动念的习惯，如果你改不过来，不能改成代为众生做任何事的话，你这内心改不过来，每次都是自己碰到，对不对？遇困难了、问题了，才去求法啦，才去找人帮忙解决问题了。你这个思维习惯改不过来，改不过来。我跟你讲，底下的修行都是积极福德而已啊。行法是很难有功德的。你就不要去问我说，我也这么早课晚课，每天就是五堂功课也没有断，为什么我没有一点气证呢？我没有一点所得，我没有一点受用呢？发心嘛，检查你的发心嘛，你心有没有改过来嘛？心有没有改过来嘛？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我跟你讲，所有大乘的关键就在这。第一个当然是关键哈，你不离心，心外还有法，就是外道，对不对？这是基本的嘛。你要先入到佛的内道，对不对？不去心外求法。因为心外求法问题就多了，相就种种分别了，你搞到死都搞不完的。那么第二个一定要搞清楚的是，所谓什么是发心？发心就是无作四弘誓愿。无作四弘誓愿是行门，它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要真正相信，而且真正体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件事情。你真实要体会，你体会有一分不信，你无作四弘誓愿发不出来，发不出来。所以啊，如果你过得了这一关呢、啊，过得了这一关呢、啊，其实呢，已经从实性满心入初住了，这是原教的呀。原教实性满入初住就是法身大事啊。 所以在原教修行里面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实性位最重要，实性位入初住这一关最重要，这一关能够做得清净，做得殊胜啊，做得殊胜，做得如理如法，那么后面都很好办，因为后面都是技术问题，从第三以后通通是技术问题，最难的就是第一跟第二，不了解心外无法这件事情啊，不了解发心是依着无我无我所这样的心，依着无作无我无我所，不是因为无我所以就无作就不做，而是因为无我，所以所有一切看到的事情只要没人做我都应当要做，对不对？只是我有没有能力而已啊。这个时候我能力力有不逮，做不到的部分叫做什么？叫做所知障。所以所知障障菩萨，所知障不是因为你有了很多的知见，对不对？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经读不懂，那个东西障碍。我跟你讲，经几本读不懂都不重要，你知道读这么多经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这个目的没有忘，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所以动机、意乐、目标、发心，永远都是修法的关键，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好，这个详细呢，各位就去读了。好，然后呢，请在我们再回到阿弥陀经啊，我今天用阿弥陀经解释。解释或者是抉择摩诃止观啊，那么呢，接下刚刚那句话，刚刚那句话呢是舍利佛，就是佛就跟舍利佛讲，不可以少三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然后接着他又叫舍利佛，一叫舍利佛就开始一个重要阶段的开示，对不对？不用我分段，佛已经帮我磕饭磕好了，对不对？去读经要有这种体会啊。啊，今天早上在听空师傅的《金刚经》的时候，他也再次讲到这一点。你只要看到《金刚经》里面，每次只要一叫了须菩提，下面一句话就是一个重要的科段，重要的科段，知道吗？好，然后底下还有叫了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你以为这是一尊一尊一个有人格性的佛像，或者一个人一个成就者坐在大莲花上面的那个人，错了。因为前面呢他有许多的介绍何谓阿弥陀佛，我往前稍微引一下经文给各位听啊。他前面怎么样界定阿弥陀什么叫阿弥陀佛？他说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十方国是什么意思？就是空间，对不对？国土一个一个的法界，就是十法界每一个的差别相，你要照了无所障碍，是不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界定。第二界定他又说，又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人民就是眷属的意思。所谓的彼佛寿命及其人民，就他的眷属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为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他们的心是没有时间向你，是没有时间向你。所以也就是说修行两个关键，要把两种无际抽象对我们修道的障碍遣除掉，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你要发心，一定要把你的心安住在不受空间不受时间的障碍，不受空间不受时间的限制，乃至于不是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处所所完成的功德，是周遍法界，不是一时完成的，是无量劫完成的。而这无量劫完成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志业啊，是不为了我而成就的解脱涅槃啊。所以什么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要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他的功德最主要的不共功德就是这两个东西，就是这两个东西。所有差别相他没有智慧的边际跟障碍，说的时间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不求一时的完成，他用无量劫的完成做他的心量安住之处。于是他会有障碍吗？他会有困难吗？不会的。这个是原教 最殊胜原修原证那一念心地的风光，你要以这个风光为念，念这样子的德行，念这样的性德。所以如果你闻说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性德，执持名号，名者法也，号者义也，他这样的功德讲了种种的法，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道理？所以你要把所有这些诸佛三世十方诸佛所说的道理要经常忆持在心呐、啊，以为是观来讲，就是什么是法是义有见义言呐、啊，用这些道理来照料一切的东西，没有空间法界差别相障碍，乃至于呢不以少小时间来求他的功德，这样子才能够安住你的止观的功夫啊。如果你不能够用这样子来摄持你的止观的功夫，你的止观功夫就是有相的、啊、就是着相的、啊、你没有办法安住在你的止观境当中啊。而且要怎样保持怎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七日只是个圆满数，最主要是后面的这四个字，一心不乱。不乱，不乱者就是无散乱。无散乱的定义是什么？远离五盖，远离五盖，对不对？就是得定的相状嘛。你能够专注在这个佛的性德，在这个所缘境底下专注，不起五盖的散乱境界，这样怎么样？其人临命终时，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死了没有？当然还没有死嘛，临命终嘛，表示还活着嘛。但是这个临命终不是生死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死？妄心死了。因为五盖就是你妄心的体嘛，你如果能够执持名号，念佛的功德，一直念念念，专注这个所缘，达到一心不乱，就是五盖不起的状况，你妄心就打死了。妄心打死，还有一个能观所端所观的能所对立的假象安立在那里，所以叫做临命终时。你那个能所的对立的状态已经快要破解了，这个时候怎么样？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就是所有成就这一念心的成就者，即现现在其前，就是达到现观智的前一心，这个就是达到现观智慧的前一心了、啊。然后呢，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哎呀，心不颠倒这四个字又更重要啊！心不颠倒者，就是离一切的边界呐、啊，离一切的边又没有中间可取啊，这个叫做心不颠倒啊。怎么样？即得往生，往生就是相应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的正一二报，阿弥陀佛是正报，极乐国土是一报，阿弥陀佛是能观的智慧，极乐国土是所观的境界。你能够观到能所是一如的。这个叫做往生，这个是活着的时候哦，是我们活着的时候修阿弥陀佛的止观，这样子成就的。用什么功德成就？用无量光无量寿，消解一切空间跟时间的障碍，这样子入念佛三昧而成就的。这个是什么位？这是加行位哦，见到位的相哦，对不对？加行位就是临命终时见阿弥陀佛现观之前一心，到了现观的时候入见到位，对不对？泯除能所见能所一如，入初地，入初地，然后呢顿超拔地。何谓顿超拔地？把俱生我执断掉。那怎么断？后面文呢？后面文还会再去继续解说。我为什么念这段文？因为接下来的第三个十乘观法的第三个，就是善巧安心时光。前面的发菩提心就是发六度，你要行六度的心，你能够在你的身与意业六根行处都行于六度，你在六度的心地底下怎么样把你的心常行止观，对不对？常行止观，观什么？观恶无我，遣除恶执恶障，把你的心安在这里，这个叫做安住其心，降服其心。而对我们修唯识观来讲，就是修唯识观啊。 就是在行六度的菩提心的前提底下，就是前面第二，然后呢常行止观，把你的心安住在止观底下，调伏你的烦恼，不要随相而转，不要随相而转，这样子就会有什么功德？这样就会有什么功德？这样就会有两种功德，破法片的功德跟四通塞的功德。什么叫破法片？破法片就是倒装句，片破法的意思，片破一切的法执，你能够真正观到法空，能够真的观到法空，安住止观，不是只想得定，而是在定心中观一切法无自性，常常观一切法无自性，就叫做破法片。破法片，但是破法片不是有可破之法。你要知道，每一念妄境界当中，烦恼即是菩提，这个叫做四通塞。塞就是量我生苦、生烦恼的所依处，而这个烦恼的所依就是什么？体就是真如，这个叫做四通塞，这就是不二。破法片，如果你还有一个所破，你要知道这还是能所，你要知道这能所其实是没有能破，没有所破，没有染，没有净，没有增减，没有生灭，哪里塞了，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去通的所在，对不对？不是你在这边通，让那边塞，随它塞，不是这样子。乃至于进一步去观察，塞没有，没有塞的体，对不对？于是呢，你能够知道所塞者无体，那么即处就得到通透的相。这两种功德是比较偏道理、比较偏中观、比较偏般若的修行方式。那这个我就不再多啊，多在这个地方讲。所以呢，大乘的观法最主要就是法空，就是一切法空。而一切法空不是有法原本有现在空，是即有即空，非有非空。这个叫做四通色啊。那因为时间就有限了哈，我就大概简单这样子跟各位讲。所以安住止观就是观这两件事。可是修止观没有那么方便，没有那么顺利。你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常常发生一些障碍，发生一些障碍。所以障碍呢，需要有一些助道的对治法来怎么样来对治那些障碍。所以第六个叫做道品的调试。道品就是什么？就是三七道品。调试就是调试你的心地。你要常常用三七道品，用三系陀门，用十八空，用种种种种的道理。道品呢，其实就二乘人来讲，就是只要指三十七道品，那就大乘来讲法门就多了。从三七道品到十八部共法，通通是道品。道品者就是道地的意思，一切能够让我们降服心地、调柔心地的方法，通通都叫做道地。这个道地只要让我们降服烦恼而弃证涅槃，通通都叫做道地。而这样子的助道法能够帮助我在修止观过程当中呢，在还没有证到破法片四通塞以前，能够帮助我调柔这个心地，扶住烦恼，让它不生，让它不生，对不对？而道品的调试就是为了第七个备智助开，这是摩诃止观里面的智啊，备智助开，帮助什么？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量，而且呢，遣除一切的障碍，把这条道路的荆棘呢，能够拔除掉，啊，能够拔除掉。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次第的，有次第的形象。所以第八个，你还要知道，在道品调试对治助开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调伏一分的烦恼，就证一分的真如。于是你要知道，位次道地的增上形象。那么为什么在天台里面呢？他为所证的位次开作藏通别圆，而且一法比一法更高。背后的秘密意就是告诉你，要降服我们有所得的增上慢心，记住吗？定出几乎无法达到的道次第，其实不是有真实那么多的次第，背后的秘密意 就告诉我们，次第只是敦促我们发增上心，遣出我们的有所得以少小为足的心，劝我们的心无量的放大。请问这种功德，无所得的功德，是不是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知位次，就是要知道位次是不可得的，它真正的秘密就是告诉我们增上，对不对？就我们告诉我们增上，要以无上乘为目标，而无上乘的无上是没有高低的分别，叫做无上。你能够观一切的我法，观一切的自他，真实的平等，叫做无上。这个叫做知位次，位次只是依着所对治而安立的。而我们今天的修道，都要依的次第形象而起，而过了次第之后，你再来回来复习说以前的功课，会有次第相吗？没有了。有你果妄相因地的时候，每一个你曾经做过的东西，你今天要再来复习，几乎不假次第，几乎不假次第。所以次第相是随因向果说的，无次第是随从果妄向因而说的，对不对？你从果地的人往因地看，过去所依止的那个次第相没有一定的那样的必要相，对不对？我今天随至什么问题，我就生什么法，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能够知位次，而知道一切位次其实都是假立之相，这个呢叫做安忍，就第九乘观叫做能安忍。安忍者有生忍啊、法忍，还有无生忍。生忍者就是有相的忍，有相的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世间八风啊，世间八风啊，所有这一切世间对你的逼恼，不管是给你苦受或乐受或者是无忌受，乃至于真实劫末的种种大小三灾，这些有相的灾难跟逼迫事，你都要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理，这叫做法忍，对不对？生忍是要借着前面的止观心降服你的烦恼不随降转，然后呢去观察它的实相，知道哎呀，佛圣教量告诉我们就是这些道理，真的是无自性的，你能够信解力安住其心，最后能够自证无生，而能够安忍于众，能够安忍于众，这叫做能安忍，这叫能安忍。最后一个，要把这一个我成道我正道的这个心也拿掉，这叫做离法爱。离法爱，为什么离法爱？有离法爱者才有办法怎么样？才有办法不堕不转不退。如果你有个法爱，这个法就是有相，这个法就是有限制的对象，有对机的对象，它就一定会碰到不对机不契理的部分，于是呢你的心就会生什么？生苦，被逼恼，而可能会因此而有退转的因缘。所以毕竟要遣除最后一分的法爱，而这个法爱就是生相无明。所以这一念心就是最上品的无生法忍，那要到金刚预定最后一心才有办法遣除清净的。那么每一个当然都有摩诃止观里面所说的道理哦。不过这个道理呢讲起来也多了，而对我们的唯识来讲的话呢也很简单，我再重说一遍啊，用我们学过的唯识观的次第，我们再重说一遍。我们上礼拜主要讲了半天，讲十乘的不可思议的所缘境，就是告诉你那十乘所缘，那十种所缘都不离什么？不离心意识，对不对？不离五蕴里面的四蕴，不离四蕴里面的意识，不离意识里面所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所以你的所缘不管再出现什么境界，老实讲唯识观不去分别十种，通通观一切的所缘都是什么？都是唯识无意。为什么会有现象？见相而分所现的相，现出来的相它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六识跟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形象，就是这样。这三个法则已经足以解释那前面那十种观察境，所以它 跟摩尔子观的教导没有两样，跟布尔金的教导没有两样，乃至于跟阿含道所教的子观没有两样。而殊胜之处在哪里？就是告诉你所缘境是空的。因为老实讲真实的道理，你要于一切的境界先观人我，我认为不容易，对不对？而且容易堕于无我的一种无修无证的外道，一种无作的外道，一种不做任何事的外道，堕于断灭的外道。于是在经验法则上，唯识认为要先破什么？先破所缘无自性，这容易观察吧，对不对？而且这个没有立刻自己要拔出人无我的那种为难，先从法无我观，这是唯识观的抉择嘛，是这样子。好，既然法无自性，那么对你来讲就是没有障碍的。那既然没有障碍，那么你以所有这一切法为所缘，变成你的心量，由这样的心量来发心，发出无作的四重誓愿，有什么困难的？对不对？表示一切的差别相都是没有那个真实的差别自性可得的。所以我干嘛要把我的解脱跟众生的解脱分作两件事，分作一先一后的事？所以依止这个道理，才能够真正发起圣意的菩提心嘛，才能够在行六度的因缘向上能够真实不退转嘛。所以这样子才能够发起菩提心，而这样子才能够真正修啊入地以后的唯识观啊，才能够进一步观察入地的唯识观。而入地以前的唯识观其实就要达到二取空了。二取空就是什么？就是破法片跟四通色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破法片跟四通色。那么其中你一定会有一些修道上的障碍，所以你还是会有一些修对治法的必要啊，所以修对治法的必要。所以在瑜伽心派当中的教导，我们还是鼓励要修三七道品，尤其其中以修禅定入门的五庭心为主，天台也是以这个为下手处，以五庭心以四念处当作什么？当作道品调试对治资粮的下手处。所以正行是六度，在六度当中修止观，这是正行。资粮道是什么？助道法是什么？三七道品。所以二乘法所要修的三七道品一样要修啊，不能说是不修的呀。可是以何为正法？以何为正修？以何为助修？二乘跟大乘确实有抉择上的不同，确实有抉择上的不同。为什么？因为大乘的观点认为，如果你一定要观法无我心无常，那么这样子哪有最后证了的涅槃？涅槃也是一法，那一法就是无我，就不能证，就没有自信。那么心是无常，你一心证到涅槃，第二心就退转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认为一切法是无常，我证到涅槃也没有用，对不对？随即马上就又回到散心境界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到那个果地你一反省就知道，不过就是对治的道理，不是就近的圣意啊。所以因为如果你把这四种的圣意啊，就是二乘人的圣意呢，当以为是真实的话，他整套修道理论反省起来就有许多的瑕疵跟理论上的问题，而且容易流于什么？容易流于断灭，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修远离、修出离心修得太过了，会有这种过患，会有这种缺失在的。不是说它不对，不是说它不好，所以以何为正修，以何为助道，大乘的传承就一样修这些法，可是它的所依跟所缘就有抉择上的差别。所以在波尔金的观念里面，三乘是没有差别的，而所差别的是什么？教导的传承，教导的传承。于是你要于中之道次第而入无次第。所以就 为士所依的次第是什么？五位次第，对不对？所以知道位次，什么位次？资粮、家行、见道、修道，这四位是因。什么是果？究竟道是果。究竟只有一心，一心也无所住。那一法究竟不能以无生法得，不能以有为法得。所以我们假说为无所得，这些事情你要能够确认。所以从生忍，从法忍到无生忍，唯一是观最后要证的也是这三种忍呢、啊。所以由不知道，由戒道，要能够入忍波罗蜜，而忍波罗蜜不是忍耐波罗蜜，是叫安忍波罗蜜，是能够以气证无生法忍为最究竟的目标。好，既然你能够气证无生法，请问无生法这一法能不能够保存？所以无生亦无生，无生也亦复不可得，你不能把无生法又立一个圣意，所以这叫做离法碍。所以这是一个很圆满的解析，这个解析只是让我们明白一心中修止观它真正的法要是不离开这十个法则的。所以摩诃止观智者大师就在摩诃止观最后一品、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地方开出这十乘观法。而十乘观法当中呢，对安乐行品的法啊金句有一个对位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法华三昧要能够以安乐行品当作礼忏的所依？那么详细的内容呢，各位就请去读啊《法华三昧忏仪辅行集注》，里面呢就会有详细的解释啊，详细的解释。那么因为法华忏当中的忏悔法门呢，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六情根的忏。六情根不是指六个个别事，其实最重要就是什么？第六意识，就是第六意识。从这里去下手，你去了解为什么我一样跟佛陀有眼，可是我所见的是有相的境界，